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哦，今天是一个 freestyle 的一集啊，
开工是一个欢天喜地的一集
啊，欢天喜地啊！台积电上700，
688 T 的学长终于退伍了。
哦，我早上起床10点多，我看到的股市全部都红色的，哦，大家应该很开心啊。
理论上是这样，但扣掉台积电好像没有涨很多。
至少全部都红色嘛，对不对？这个开春喜气
洋
洋的感觉，有没有？
果然是龙年啊。
真的真的。对，开工第一天，不知道大家的状况是，哇，我好兴奋啊，要回来上班了，还是干要回来上班了？
我好不想回来上班，但我股子一直涨，我好兴奋。一个矛盾的感觉，都是这样子。
天哪，好爽啊，这什么心态啊？
压力很大，一直涨。讲一堆废话，对不对？
你说一直涨压力很大，这样子。
对啊，一直涨压力好大。
欸，为什么？
没有啊，我只是乱讲。对啊，因为其实过年蛮多讯息的
啊。嗯，像什么？
哦，超多的，因为今天刚刚过了一堆法说。
对。
对啊，今天法说爆炸多，哦，先随便讲几个，然后反正欸，有几个大新闻啦，那有几个是就是法说相关的嘛。
嗯
啊，譬如说这个大新闻就是欸 ,OpenAI 那个谁那个。
Sam Altman
说
决定要来做晶片啦。
我自己要做晶片，欸，你做太慢了啊，我来。
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来还被人家吐槽。
哦，这个一定吐槽的吧。就首先讲，我很早很早就是 Sam Altman 的粉丝。Sam Altman 刚当上 YC 的 president 的时候，我就一直在 follow 他了，所以这个应该算是蛮早期的吧。所以我支持他哦。可是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要吐槽他，因为哎，晶片厂不是一间公司的事情，
对啊，就没那么容易做啦。
它是整个国家的事情，对，像我们在各个国家现在都在做这个战略的东西，然后他们都会把半导体、把晶片纳到他们认为这是国家战略重要的领域，今有一间公司说，欸，我要来自己来干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在讲的是说，这件事讲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啦，所以要花很多 effort， 要花很多年才可以把这些苦工做完嘛。
没错，
这样才可以成为一个晶片厂。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的是，你为什么要存资整合啦？
嗯，
你就说你 AI 的那个模型就好了嘛，你搞这些干什么？对不对？大家的想法会是这样啦。
他是要直接去募资7兆美元要盖10间半导体厂，当然其中他会跟台积电有非常强的，他说他要找台积电做合作嘛。可是他其实他就说他要去改变半导体产业的现状，欸，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容易，
就要花一点时间啦。啊，我的一点时间就
几十年
可能要10年吧。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猜可能要蛮久的时间，但
至少要10年起跳。
对啊，但比较乐观的人会这样想，
嗯，
他一定是看到什么 AI 晶片会大幅的供不应求。
不是，我们还要再来讲，是人家是 Sam Altman，啊，
对
你说以一间公司之力去跟很多国家对抗，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欸， SpaceX 啊，
啊，对，好，硬要说这样子也是没有错。
SpaceX 他就说了嘛，就 Elon Musk 之前他就有说 SpaceX 很多东西他没有去申请专利，那为什么？他就说因为我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公司啊，我的竞争对手是那些国家，俄罗斯的政府啊，然后什么什么中国政府啊，美国政府啊，他说那些政府才不管你专利。对，
不是，因为你要过去申请他的专利嘛。
嗯，没有，或者说他们违反专利他们也不会理你，就是他们弄到他们的国防他们也不会理你，就是他们违反你的专利这样子。
对，因为专利是那个地方的，
对，
就是属地的。
所以 Elon Musk 他说 SpaceX 他很多东西没有去申请专利，就是用这个原因。对，那他也是用一间公司，一间民营的公司去跟这个国家的航太机构去匹敌。那今天 Sam Altman 说，欸，那我今天也要用一间公司来去在你们这个各国半导体角力之下，我要去重整这个半导体产业的现状，有没有可能？嗯，
有点机会啊。对，
人家 Sam Altman 啊，
对，我们要 respect 嘛，对不对？他有他 reputation， 所以这个是有点机会。
嗯，
那如果其他不认识的人来，我讲没机会啊，对吧？
嗯，
所以也只有那个谁嘴他而已啊。
对，
接生化，哦，最适合嘴他的人。
真的还有嘴是？
有啊，他说啊，你为什么不研发新的 GPU 架构嘞？
嗯，
对啊，再互嘴一下，你也不知道他们
这 我完全可以想象为什么会那样讲，因为你今天哦，好，你这个模型你在去劝的时候，你发现说哦，有些晶片现在可能并不是最好的设计，对啊，那你为什么不去设计就好了？你干嘛要跑进来也参入这个制造这一块的东西？我觉得这的确是比较难去理解的事情。
我自己也是觉得这一段有点奇怪啦，对啊，我自己觉得奇怪，但他有可能他参进来制造，有可能是没有到最后的晶圆代工吧，我猜啦。
但他是说他想要去做晶圆厂耶。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他反正他是他先讲嘛，那当然说真正他计划会怎么拟定还是怎么，可能是他的构想而已啊。而且他又就讲说跟台积电深度合作，那我就想说，嗯，
对啊，
那就是不会做晶圆厂的意思啊。
对啊，
对啊。
但他如果只做设计，他一定用不到7兆美元。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奇妙，就是这个到底是，因为有可能就是未来 AI 的架构会变得很庞大，所以有很多周边的晶片要重新的设计跟制造吧。
嗯，
那未来半导体需要的产能会比现在多更多。但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我们以前之前有大家都有聊过嘛，全球晶圆厂在2020年之后，因为各种大傻逼各种的在地化，其实已经开了超多产能出来了，虽然说是比较落后的啦，对啊，所以它这个是 suppose 全部都是先进的呢。
嗯嗯，
对吧，你可以这样想说，哎，全部都是先进的，而且学生会供不应求。那我记得我们之前聊过最接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未来所有的 AI server 都会离你很近。
嗯嗯嗯，
对啊，就是在每个地方，譬如说你要车联网，你要那个卫星通讯，你要干什么，你要做任何有关 AI 的事情，那这些 inference 的 server 都离你很近，那就表示说，哎，你这个生活将围绕在伺服器的那些墙子那个运营范围里面就对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有可能，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状况下到底要多久我也不知道。对啊，这是我美好的想象，我自己推估啦，如果看到这么远感觉有机会啦。
嗯，
但这个有点太远了。
对，而且毕竟半导体现在是一个被管制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产业，
是
这各国其实都有一些在做他们自己的保护啊，或者要培植自己在地的这个产业的东西。那今天森奥特曼想要做应该也是在美国做吧？
不一定啊，这我就不知道，因为我其实因为那是一个新闻嘛，
对对
对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他要怎么做。而且
他自己并没有讲很多，
对啊，反正现在就大家觉得做晶片最棒啊， NVIDIA 表示我也要做，对
嗯嗯，
我帮大家做 ASIC， 对啊，所以这个看得出来大家知道这东西是，对啊，这也不能说大家知道，本来就是很重要的资源嘛，
没错，
对啊，你在 AI 里面你没有这些算力，就是你不会知道这些算力，那你就没有意义嘛，你要会设计然后会制造，那把它都成后面的所谓的 AI server 啦，但 AI server 说穿了就是 general server 的高级版嘛，
嗯，
对啊，所以比较大的这个叫什么附加价值在前面嘛，所以才应该也是过年期间的新闻嘛，不是有人说它是 NVIDIA 是扒皮的获利模式吗？哎，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哎，靠，人家愿意花钱买，你怎么会这样讲呢？
我人家还是说，哎，我给你钱，赶快卖，
对，给你钱，快点做，
我加钱，快做，
对，给你钱，快点做，对对，我加点钱，早点给我，对不对？对？对啊，所以就大家都知道，这东西短期一定是战略资源啦，对啊，嗯，这我们其实聊过蛮多次了嘛，
对，
对啊，就是一来软体，二来硬体，都有一些短期无法超过的一些，这叫什么护城河吧，或是说一些因素在，就对了，
对。你刚刚讲到供过于求，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产业，就这个也是我们已经讲了几年，就这个货柜行。
好，货柜行，那马士基出来哭穷。
那首先我们要先来讲一下，今年年初啊，台华董事长出来讲话。
哦，
对，
是施仙吗？他一直吟诗哦，他很凶哦。
在今年1月21号，其实也就是一个月前啊，台华董事长他有出来说，这个货柜的运价涨定了，他是1月底的时候说的，他说3月下旬是这个供需变化重要观察期。
对啊，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啦，因为4、5月签约啊。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一般货柜航运都是年约啦，
嗯，
所以一般第二季会是大家1月的时候，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调一下，就是大家会审视供给状况，
嗯，
供需的状况，然后来调新一年的合约价。
没错，
对啊，
但目前看起来很不妙。
本来大家寄望鸿海危机可以
没有用啊，这个欧洲线整个货柜的运价期货这个跌20%
、啊，就是我就说那个飞弹射一射，然后大家就没在怕了。
对
对啊，所以就变强了。
而且今年哦，会是史上货柜行的行力增加最多的一年。
是没错，这也提供蛮多次了嘛，就是 order book 是啊 20% 的新增供给啊，
没错，
在货柜航运这边，所以这个就东西就放在那里了，那只是说就看大家 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件事情？那反正在下跌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拿出来讲就对了啦。
没错，应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比起什么鸿海危机，鸿海危机什么时候解除你不知道，对，或者说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少，
是。
可是我觉得你今年的货柜行它的这个运力就是要加 20%，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明确的。然后 20% 非常非常多、欸，
对啊，过去
非常非常多、欸，
他们那个十几年的循环啊，通常都是加个 30%， 然后就有十年的循环啊，向下循环，然后一年往上，然后大家又开始又开始快乐的造船，就是现在。
嗯，
对，所以这个就历史总是不断的重演，我只能这样说啊。
没错，所以像刚刚提到说马士基嘛，他就出来说哇，这个货柜行供过于求，而且就他们股价当然会跌嘛，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供过于求的状况。哎，可是跌到便宜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甚至都会说他们现在会暂停回购股票。什么意思？现在股票还是贵啊，
就是会天天都便宜的意思啊。
对对，还有更便宜。
就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其实你在去年或前年就已经知道这样了。
没错，
对啊，这只是说你什么时候市场开始反应这件事，就是大家想要听到他讲，
嗯，
那我们真的很烂，然后你才会想要把它卖爆。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制作产业的研究，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会从这个产业的供需变化会看到一个，因为整个产业就是大家一起嘛，这不是一间公司就有办法去逆转或者是改变的，它就是大家一起在做事情。你不只有同业，还有你的上游，还有你的下游，就大家都会在跟随某一个趋势在做这个循环。但常会有一些公司比较铁嘴，比方说记忆体的，
有一些人就是要到爆炸到不行的时候他才跟你说我下修了，那他的下修是最后了。
那他也会说什么，我都不懂为什么那些财经名嘴或者产业专家比我还懂。
对，他讲完就崩了，通常都是这样子啊。 对， 对啊，
然后讲完其实可能就隔两三个月他就必须要去承认哦，市场看的是对的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研究产业真的超常出现的，然后每个人的 reputation 都不一样。
嗯，
所以蛮有趣的。
我们在看公司的时候其实也会去比较这个啦，就是这间公司的这个领导阶层，就有些人是偏乐观，有些人是偏悲观，有些人长得比较前面，有些人就是比较落后，这样。
是，
所以其实有时候也会去比较一下，哎，那这个人他大概是处于真正的循环，就跟我们实际上循环来比起来，哎，你在历史上面，你在讲话的时候，到底是在哪一个时间点？那这个也是作为后续的一个参考，这样子，因为其实人性不太会改，这样。
对，我觉得当然你自己公司在什么不同的地位，
哦，也是，
所以你看到的前后段的变化也会不一样啊。
对对对，
但总归来说就是还是会有一定的，这算是惯性嘛，还是这种循环的，这种他的说法也会有循环就对了。
嗯嗯，
对对对对对。
过年期间我还有看到一个蛮有趣的新闻，就是 ASML 他们展新的最新的 EUV。
我说 INA 啊，
对对对。然后因为以前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个 EUV 很难制造嘛，或者是你一年可能就制造个几十台，对不对？在那个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啊，是有多难。就我会觉得说那设备嘛，对不对？你就制造一个东西的设备啊，是会多麻烦啊，不就是一台可能印表机事务机。
你 对要这样讲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啦。对，
欸，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HiNA EUV 的这个照片，现在我像新闻都有啊。欸，
有啊，很大台啊，超大台的，
真的超爆大。欸，它大小大概是一辆双层巴士，然后重量是150吨。
嗯，
他说大概是两架空巴320 A320。 诶， A320 有这么重？他说这套系统啦有150吨，你在组装的时候你需要有250个货箱，250个工程师，6个月才可以装一装。
简单说要装很久啦。
哦，对啊，诶，250个人再装一个双层巴士大小的东西，然后装6个月，然后这个东西整个系统装150吨，你就觉得说哇，这难怪一年只可以生产几十台。欸，你就想象成这都波音差不多。对，波音，
啊，重点是它很难调教啦。
嗯嗯嗯，
对啊，这设备其实都很难调教，然后有很多神秘的东西要去处理就对了。
没错没错，
就你要把它装起来就很难了啦，你要先把货都先叫到，然后再把它装起来。
嗯，
对，然后再把它调到那样的精度，再把它调教到那样的出厂数据，然后再到客户那边，然后再验机，验机再过了，过了再可以认营收。
没错，
这就对，很难赚。
他们展示的这个第一台，它是去年底哦，12月的时候已经有将一台运到 Intel 的工厂，预计是2025才会开始用它来生产。所以你就想，哇，我们202312月底运到一个工厂以后，哎，这也要到一年以后，一年多，它才可以开始去生产这个晶片。
对啊，所以简单来说，这东西很难弄啦。
嗯，
对啊，
中国人说好羡慕，
中国人想说，哎，可以买两台 DUV 来就好了，不要 HiNA EUV 啊。但台积电已经表示14也不会用了， 这个是1.4 啊，其实大家都不会用，对，所以这个就有趣咯，这个又是一个成本竞争。最有趣的点就是本来大家有付钱 secure 这个产热三家，台积电说他不要用啊，这至少是现在不要用了，对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把它的就一般简单的解读就是它成本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啊，啊你不要早用就是成本会差一点，对，理论上是这样啦，对啊，那这个是爱斯摩尔的巨大的设备吧，我们这样说好了，对啊，所以其实半导体设备这一季的法说其实都讲了不算差啦，因为他们都看到25年啦，所以他们25年都说很好，对，所以你用这个这样的角度来说是不差的啦，对啊，它其实就是呼应了半导体的那个上升循环啦，对啊，这我们不但在之前有提到的是说 semi-cycle 是这个波动在这里循环，但他们的业绩是落后的，我先讲，对，这很多他们股价是领先啦，业绩应该是相对落后的啦，所以很多人都看到25年了嘛，对啊，诶可能为什么股价24年就涨了对对，
什么20年涨23年就涨了
股市领先市场这是很明确的
啊，领先两年会不会来早
有点长，对啊，对啊，前面就大家是脆脆
不太领先，
对啊，有点领先啦，对啊，这是比较好的啦，对啊，那半导体部分比较差的可能就是这些就是类比的这些吧，对啊，这些类比半导体 的这些厂商也是有出来法说嘛，对，其实大家的重点很简单嘛，就是工业跟车用就是不好，那你又预期的人就是车用比他用预期好，或是工业比他预期好，对啊，但你看那个赫斯拉的是股价你也知道看起来不太好，他又降价了，
他不是在德国涨价了吗，
啊，对，在德国涨，在其他地方降价我有一张他那个这个算什么，他那个平均价格那个线啊，跟他股价蛮像的，我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我觉得很合理，因为
他
其实
很合理啊，
应该说他就是跟着市场在走嘛，他就是跟着供需在走，
以前是那种生产量不足，
对，
所以跟着价格走超合理的，因为如果你生产量打开那未来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对啊，未来有可能是因为你毛利率可能提高啦或什么的，就有更多的参考因素啦，对啊，反正之前也有，只是说之前也不能那么明显，但重点是说类别的这些人就是讲我们下半年可能会变好啊，对啊，那这个回顾一下过去吧，我们说车用这些的其实它是正式开始去库存应该是去年的第四季嘛，对啊，如果第二季又变好感觉有点早了，对啊，但反正大家可以观察观察，
通常这个车用的这个循环大概会多久，
比较 typical 的说法是你耐久才会是第一个反转，就经济变好的时候他也会第一个买就对了，会比较早转正啦，对啊，他算是一个应该算领先指标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OK，
对啊，车子也是啊，车子就是里面其中之一啊，
所以大概多久，
大概多久看你降息降多快啊，有一般有一说是这样，但如果我们参考过去电子产品去库存，我觉得至少去个四季蛮有机会的，对啊，你们看那个 LCD 就是面板嘛，
对，
然后看那个伺服器到现在也才去了大概伺服器应该算是去了五季左右了，所以就是我们就觉得说 General Server 没有那么烂，看起来没有这么烂的原因啦，
或者说下半年开始比较没有那么烂，
对，看起来自己觉得有点过于悲观的那种感觉啦，
OK，
但这只是感觉而已啦，那反正就是如果你没有去个一年过去啦，过去就去个一年是有机会的就对了啦，对啊，那只是说大家给出一个比较 aggressive guidance 就对了，这、就是目前的状况啦，对啊，但的确他们讲蛮烂的对啊，现在还蛮惨的啊，这个还会再往下啊，怎么
好，那新的一年都要讲新的一年嘛，没关系，不开工以后就有些人可能说我不想要来投资 AI， 或者 AI 已经我算是掌握度有一定的程度了，这样我现在很想要来研究投资，或者我想来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你觉得有没有哪些产业事项可以去看看，
有啊，很奇妙的一个产业啊，就是 ESG 啊，
ESG 为什么，
因为 ESG 就是虎烂啊，不是
可以这样讲出来
没有啊，不是虎烂啦，以前一开始 ESG 大家就觉得说靠，要你有钱才要 ESG 嘛，你没钱 ESG 个屁啊，对不对，因为你没钱你就没有必要搞这个嘛，搞这个要花钱嘛，对吧，可是到今年以后，就应该说不是今年以后啦，就是这个时间离第一次，就我之前我们有提过，就是那个边境碳税的时间点开始接近了嘛，对啊，那边境碳税的时间点开始接近，虽然一开始不会扩及到所有的产业，一开始是一些什么水泥啊、钢铁啊这些不太会运到欧洲的这些东西，可是欧洲就是过往就是很喜欢搞这些这种什么边境碳税啊、什么毒物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啊的一些限制嘛，他们就是先驱者，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啦，我是说他们是观察的指标， 那他开始弄这个东西以后呢，大家就不得不对自己国家开始课碳税，因为你可以互抵，就是他课300你课200，哎，那中间100他拿走100，那你会不会觉得说我要课多一点，对啊，那就变成说所有的人的产品都要去追那些什么碳啊，那些有的没有的。那这个是 ESG 里面一环啦，我直接讲 ESG 是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范畴就对了，对啊，那你如果要进入碳的这个，我会觉得减碳的东西好像这几年会是一个蓬勃发展啦，我们只能说蓬勃发展，因为你未来所有东西都要算你的碳足迹嘛，你现在大家可能在那些 ESG 报告上看到的，他们只算自己的，对，但终极目标是要算别人的，你知道吗？是要算那个整个供应链的，所以简单来说，这条供应链的这些东西都有压力吧。那以从最近的这种这些工厂的搬迁啊，然后他们这些下单的状况啊，其实他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哎，好像这个供应链开始是真的有人要调查这件事情了，
嗯，
就开始要调查了啦，对啊，你可能现在看到的可能是哦，很多什么创投在喊啊，或者
对
创投可能更早，那可能是一些新创公司在讲啊，对啊，但我自己是觉得应该是快要进入到这个资本市场，大家会受到这个东西影响了的时间点了啦，对啊，
哦，为什么？因为其实它并不是没有人在乎，因为怎么说呢，之前其实就有一个啦，因为以台湾来说，金管会其实有规定一些他比较好管的人说，欸，你必须要去买就符合 ESG 的公司，
对对对，没错没错，
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一些投信被迫要买这样的公司，那大家也知道说，欸，那这样的公司可能会涨，然后有些人就会先去布局，所以他其实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一点在影响资本市场，
可是那个影响是就投资面，那我现在是影响就是说，他直接会变成你的费用出现在你的报表里面，
OK OK，
对，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还好，
嗯，
但如果真的会变成一个税或什么的，那你竞争力就会受到这个东西的改变，那这个就会有关系，那，对，我们最近的了解是说，哎，如果他你的供应链没有办法配合你，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当他的 vendor 就对了，
OK，
对啊，所以这个就会变很严重，如果真的大家真的要开始就是 force 大家去做这件事，有几个在大国家在开始做，就跟电动车很像嘛，那个券放在那里，只是说那个时间点大家没有办法抓准，那如果时间点被抓近一点了，哇，那对你的影响就会不小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东西应该有蛮多公司可以看的啦，那你从 ESG 中有什么减碳啊，其中一个是减碳嘛，另外一个是减废嘛，就那就是再生利用啊这些的，对啊，这个其实过去台湾都有一些公司在做嘛，那碳权也有公司在做，去年好像也炒过一两轮嘛，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东西会越来越多啦，对啊，但不过我自己是觉得碳权可能是刚开出来那一年最贵啦，那一两年最贵，因为大家看到这东西多少钱呢，就自己会去降了，对啊，所以这个其实又跟电力有关系啦，
可是这个如果不是投资新创而是刺激市场，这个有好找吗？
还是有啊，因为你只要是再生的你就可以减少啊，
嗯嗯，
那 你很多人会讲什么碳捕捉
再生
啊，再生卖鞋子，对不起
他也是再生的
啊再生本人是卖鞋子那现在有可能会变好啊，如果照这逻辑，可是中国现在不知道有那么多鞋子可以给他弄
了，
对啊，类似这样的概念啦，我觉得是可以去看那些再生那些东西，因为你为了要减废，你为了要拿回来这些所谓碳足迹，你一定要再生啊，你一定要用一些减碳的措施嘛，对啊，你要让你这个碳的这个是最少的嘛，那甚至你要追踪你上下游的碳的这些东西嘛，
对
对啊，我觉得这边会有很多投资机会，但你说你要一家一家讲，我是觉得没有办法那么快啦，对吧，但大方向就是哎，这个叫什么减碳，很多人减碳就会转成去节能啦，为什么是节能，因为电力是占碳排里面最大宗的啦，所以大家会去节能啦，
嗯，
对啊，那减少运输嘛，就是在地化供应嘛，那再就是那个什么再生这些有的没有的嘛，
但我自己在看这些跟这种能源再生或者是各种再生的 recycle 有关的这个产业产业嘛，或者是新闻好了，我觉得很多都是大公司他们会说，欸，我刚开始布局这一块，
对啊，
那其实这边他开始布局这一块其实营收占比都非常小啊，比方说像我知道宏基其实就投资蛮多这种东西，
是是是，
可是那个营收占比都很小啊，那个影响
比较多的啊，有公司是占比不少的啊，
哦，真的哦，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要大家去找啦，
哦，OK，
我们不能这边直接讲一次放你死党，因为我们股市老师涨了以后我就跟你说，我跟你讲哦，对啊，现在有占比不错的啦，你说有占 20% 的也有啊，
哦，
对啊，你占到 20% 就不少啦，
对 20% 蛮多了，
对啊，所以其实有蛮多公司在开始往这些东西做，因为26年就是会有这东西，所以大家的压力会慢慢出现，对啊，
但规则确定了吗？
规则目前就还没确定，
因为不是各国都还是在
争取，对，所以现在很混沌嘛，但这个东西就是 如果你问我说要不要从先开始研究，那我就觉得你可以先开始看。
OK。
对嘛，反正研究嘛，研究就是要在前面嘛，你反正是长了再研究。
好，
怕你不敢追啊，不是。
哎如果要来讲就是 ESG 的话，让我想到有一个研究，这个是2023年出来的研究，就是关于 ESG 一直没有一个标准，或者是标准就各说各的这件事情，其实的确是有一些问题在的。你比方说有两家专门在提供 ESG 评级的公司，一家是 MSCI， 另外一家是路福特。对，那这两家其实在去年就有一个研究，他们就在说 MSCI 公司他提供的 ESG 评级其实是有点问题，因为 MSCI 这间公司他们有 60% 的收入是来自于去卖这个指数的许可，所以他们其实对于指数的公司里面摆什么，他们是有一些商业的利益诱因在里面的。他们就发现哦，你公司如果股价或者业绩比较好，他们就给 ESG 评级比较高，如果你今天业绩变不好了，股价跌了，他们就把你 ESG 评级降低。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让他们看起来他们这个 ESG 指数跟股价很高相关，但其实原因是因为他们一直去调整里面的成分股。
这个好吧，这个有可能、
这个论文出来以后其实蛮多人在吵的，就应该蛮轰动的啦。他就说干怎么有一个指数这个样子，这个指数表现很好
啊，他这个他瓜田李下嘛，被人家讲是合理的。对啊，但我的着重的不是那个点嘛，对不对？我们着重的是营运会不会真的受到影响啦。
所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去看这些ESG 做得好的公司或什么的，其实可能直接就往指数里面看并没有那么的准确啦，只能这样讲。
对啊，但反正我觉得就可以把握的一个重点是说，如果假设这些什么碳排这些东西是完真的啊，对啊，你以后排碳占的多的这个东西是要付费用的话，那这些东西必定有个革新嘛，有革新就有改变，有改变就会有新的契机或者新的商机可以出来。
可是如果我们是整个产业看，会不会就是高碳排的那些公司产业就是
反而是好的啊？
真的吗？
之前不是石油是很高的吗？
对啊，
对啊，因为你从非常烂到没那么烂。哦，这个是巨大的迈进哦，你怎么很好到非常好哦，这个效用很低哦。
哦，
对啊，对啊，
所以这样看是好的是不是？
是好的啊，因为不是有些石油公司还有碳捕捉啊，还可以把碳灌到地底下、
那比方说像钢铁厂呢，
还是会有啊，还是会有差、
因为他们就是一定就是有高碳排的产业，
他就说我说低碳钢啊，对不对？有各种玩法，因为对啊，因为钢铁厂高是因为它的燃料是那个嘛，最简单的直白的想法就是那个啊，他要烧那个锅炉用碳要煤啊，
我今天只要烧就一定会有这个。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这样，你后面有什么技术去补嘛。
OK
啊，这个我们有一些朋友可以请教，我们下次叫他来讲。
但如果这个样子的话不管他是要缴碳税好不好，就是我这什么都不做了我就缴碳税，或者我今天我要去有一些碳捕捉的东西我都要花钱。
对，
那对公司来说不会就是我的利润就是变少吗？
一定会变少啊，现在就是说看你给你转嫁到什么程度嘛。对啊，现在如果是一个税我直接就转嫁给消费者啊。
OK
对啊，那消费者一定没问题，因为上面都涨嘛，所以东西会涨啊。在这里对啊，那我自己觉得啦，就是
通膨再起，
通膨不一定会再起。对啊，因为现在有人说又再度替我们输出通缩啦，太感动啊，不是。对啊，反正 anyway 就是这个东西会造成反应很大啦。我自己觉得会造成反应很大，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发生。对啊，但我相信已经每家公司都有在看，那你有在制造的一定都有在看这些东西。
我的制造一定有。
对啊，因为其实你不论是电子制造还是什么，你有很多电嘛。
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微妙的事情。对，就我们今天在讲所谓的排碳啊，或者是我们要这种环保，其实一定是制造，我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跟烧有关的东西，一定是他们的排碳会比较多一点的，对不对？可是当我们今天在推 ESG 的时候，政府是先从金融业下手，
因为他们最容易达成。对啊，他们是比较需要这样形象嘛。但因为其实需要形象的都是接近终端消费者公司啦。
OK,OK,
卖衣服的啊，卖手机的啊。
对，因为
苹果
啊。对啊，你不觉得很有趣，到就像苹果就是现在号称最环保那些就是不管制造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很有趣啦，就是反正说因为的确是有一些研究指出你的什么你越标榜越是越绿能啊，越是节能减碳啊，你卖的东西的确可以卖贵一点啊，或者你卖比较好啊。对啊，的确有人这样讲嘛。
就跟你产品只要有说我是 AI 有关的就可以卖贵一
点。就有点这个意思啊，但反正这可能是一个特色，不见得会有什么非常非常大的益处，那但不管反正他卖得动，那有人愿意买，那 那自然他会去要求他上游说，哎，我要这样子嘛。
哎，这样就很鸡掰
啊，你看那些卖衣服的不是这样子吗？你没买，最近没有买艾迪达或者什么 Nike， 要跟你说是什么海洋减费啊。
对
对啊，
这也不是他们做的，
不是，重点是海洋减费没有比较便宜啊。你们说海洋减费应该卖我便宜一点，这废物。哎，对啊，没有嘛，对啊，还比较难穿，纤维会硬一点啊。
对对对
对啊，所以这就很有趣啊。那反正不管怎么样，中间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公权力，有一个税啦，卡在那里，你就是必须得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成功与否，或者说这件事情过几年以后会出现嘛？因为对所有的经营者来说，那都是风险。
好，
对啊，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了蛮多次，就说，哎，你觉得在2026年会有这些相关的成本出来以后，哎，这两年就会有蛮多公司开始要去研究，可以去看了。
对啊，我觉得之前很多敏感度比较高的时候，有些人在看的啦。对啊，在找是真正的首选，我不是说就是你把那些发票剪一剪算一算，用一个软体算一算那一种嘛，是真的会影响到你生产流程的这些东西啦。那我觉得会需要会有改变就对了。对，
还有没有什么产业是可以看的？推荐研究，
推荐研究哦。
刚刚讲的
刚刚讲的很惨的那些都可以研究
哇，
这些产业可以研究。
没错，
对啊， general server 啊。
哎，我觉得 general server 已经稍微有点离开那个很惨的那个范畴里面。
对啊，但时间比较长嘛，它去库存的时间比较长，去越久我们越看好。
对，
就这么简单。
Okay, okay, okay.
对，简单明了，时间会消化一切。对啊，你看那个航运的一个消化十年，非常看好。消化一年，不行，这个上档有限。对啊，
但真如果要看到就是车用的话，哎，车用的，我觉得这边也是以我们过去这一周来讲啊。消息的确是蛮差的、
欸、各种下修啊，你有看到的下修都有。
对对，而且各间公司出来都不太好，比方说 NXP 他们就直接说要发现说过去90天的汽车跟电动车的需求变得更早。对啊，就说哎，这个是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啦、啊、然后很多的一级汽车客户都有一个过多的库存，上半年能够消化到什么程度其实也还不确定，所以整个上半年看起来都不太好。然后很多的车队他们开始在缩减他们对于纯电动车的这个需求，我发现说，哎，这个维修成本其实非常高。
是，就是也是去年有提过嘛，大家对它的那个预期本来可以卖贵一点，那个 premium 不见了，
对，
所以就没有人要买啦，你就变得要降价嘛，这就是很合理的。那你降价才能清库存嘛，所以现在正在降嘛，对啊，那你看你降到什么程度嘛？只是说它在降价的过程之中，它的上游的供应的这些原物料也在降，对啊，所以就是大家一起降，先把库存打完再说。
没错没错，
打完以后这些旧车种他们被卖掉了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之后会出新款嘛，对、啊、那又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只是之后再说。那你未来买新的电动车一定是会有更好的 performance 嘛，或者说更好的这些续航能力嘛，对 啊， 对啊，这也是 performance 啊。但 anyway、去库存不就是这样子吗？对啊，现在只是刚开始去而已啊。
没错，
那好了这么多年了，理论上也没有到很多年了，三五年一个循环，这也是合理的、对啊。
所以其实一些相关的厂商就不一定是专门针对汽车，可是也在这条供应链上面的厂商，其实他们也有出来说一些他们自己并不是非常乐观的这个话。比方说像安森美，对，安森美就出来说了，他说很多报告会觉得今年碳化系大概成长了30%到40%，可是他自己看到的状况是成长其实比较缓慢，他认为碳化系市场大概是20%到30%，
比别人低一些啦，对，比别人预期低一些啦，
蛮多的，这就减10%了。
那最近说他最大的应用市场就在车子啊，
对对对对，所以他其实讲这个话，对于所谓的电动车的渗透率推进的速度看起来会比较慢一点，因为还有另外一间公司有讲这个，就是里尔汽车，里尔是做那个汽车的电子系统还有座椅的这些东西，他们其实也有在说，哎，他们其实看到客户对于比较高端的这个电动车，他们的需求很像。没有想象中的过度啦，因为他认为还是就未来还是会是这个趋势为主，然后他说这个过度的时间或者速度比预期来的慢，所以他们也认为说这个纯电动车目前看起来渗透率成长不如想象的快，那相对的、哦、油电混合很像会是大家现在比较有
中庸的选择啦。
对
对，如果因为很多人算是会把纯电拿出来比嘛，
没错，
然后油电混合就算在燃油内燃机那边的啦，
没错没错、
啊、但其实那边的就油电混合我觉得短期还是好的solution啊。
可是要注意讲的人是福特、啊啊、因为他们就说我们的油电混合比丰田好
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台湾看就知道了嘛，你家可以装电装吗？不行啊，那你开油电混合
他卡车啊，卡车。
啊，那卡车。
他说我们的卡车比他好，所以你懂意思的啊。就是未来看起来这个油电混合会比纯电动车好啊，我们油电混合车这个比我们舰队的时候卖的还好一点这样。
啊，大家互嘴啦，可以，
你懂意思。
最喜欢这样子，最喜欢嘴旁边的人，超爽。
对，所以这边也是一个，我觉得要关注汽车的话，对投资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个好消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还在唱衰嘛，所以、
啊、现在就是你就是观察到这是真实的状况，跟这些讲出来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啊？
或者是你现在研究绝对不算完，
对啊，你现在绝对不会有问题。就是你去年跟前年研究手机嘛，烂了两年了，对，怎么会好吧？怎么会好吧？怎么来个新的东西 AI 哦就好了吧？
谁想得到？真的谁想得到？
对啊，但是你看他马上发表的时候，你会有感觉嘛？嗯，对，你会知道说，哎，这东西很烂了、啊，烂很久了。我、哦、来一个新梗，好像可以，对，它会持续多久不确定，但是它那就是一个新的催化剂，新的动能嘛，
没错，
跟 PC 一样啊。对啊，大家也在看 PC， 只是说大家对 ARM 架构的 PC 比较，嗯，觉得还好。
这个 ARM 也是非常的扯啊。
啊，对啊，涨蛮多的，哎、涨一
百多
了，哎，蛮多的，
哦、非常多、啊。
按架构告诉你有多棒，就跟 AI 有关系啊。
哎，孙正义又活回来了
啊！对，他要活100%，他的续命又可以感谢各位抖内啊，不是
真的，因为孙正义的软银就是在过去几年就已经这个神话破灭以后，大家疯狂吐槽他，
对他的那个波动很大，好像是我记得是 WeWork 爆了以后，好像是。那是一个转捩点
啊，对啊，应该说在 WeWork 爆以后，大家开始去回顾他的过去的一些投资，发现说你好像就是在画大饼而已啊，好像没什么。
你好像很会赌啊，蛮强的，
对对，
我喜欢，因为你是银行啊，不是因为你是软银。
对，结果现在因为 ARM 的股票软银有 90%， 然后从 ARM 上市以后，股票从51块挂牌到现在已经是三倍了，就哇，真的是让孙正义的这个神话再回来一点点、嗯、
但我觉得这个波动啦，我说波动的意思都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啦，嗯、对吧、啊？我觉得都很正常。
哦，很正常吗？
但涨那么多不正常。我没有说它涨多不好，但是、就是、
孙正义的身价多了1176亿台币、
啊哦，太多了。啊、哦，好爽、嗯，好快乐。
真的，
因为软银它带动软银啊，
对，
它带动软银的股价、啊，所以我就觉得哇，很有趣。不过日本的股市应该涨得比较多啦，我在想
啊，日本。我们应该是过年前在录的时候，我有提到说，我最近其实真的蛮想要去看一下日本的这个
日本股市，欧太害的，
对啊，
对啊，超厉害的呢。
就它里面真的背后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是很值得好好来聊一集的，
值得找一些对日本证券市场或资本市场真的熟悉，因为我小弟以前做过一次，但是就是蛮久以前了，
嗯，
对啊，所以已经有点脱节、嗯，对啊，
看是在。找比较刺激的资本市场相关的东西，或者可能是对整个国家经济相关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蛮值得涨，
值得
是能够涨一下，
可以知道一下这个应该说是整个亚洲的资本市场的状况啦，对啊，因为
我还要到那么大吗？
没有啦，你只会看几个大的而已啊，
嗯，
你不要跟我说你要去什么印尼交易所，
不是，因为你要看整个亚洲的话，你一定会看到香港，那你就会有很多这个
香港不用看啊，
中国的关系
不是，我说不用看，因为香港那些东西是很明白的，
嗯，
中文大家容易找。
Okay,
我直白一点讲，中文是简单的，
okay,
好吧？对我们来说啦，
嗯，
对啊，但我们比较不合的是韩国跟日本嘛，
嗯嗯，
对啊，那新加坡其实也算是容易懂，对，我说容易懂是因为其实很多企业过去新加坡过海，然后又把自己拉下来，然后再回去别的地方挂牌，
嗯，而且新加坡毕竟官方语言是英文啊。
对，但它官方语言是英文啦，但至少怎么说，它的东西都是容易找的，
对，比较容易找。对，可是像日本跟韩国不一样，
他们
其实、
啊、
他们
官方就是在韩文跟日文嘛，
而且他们英文化程度又很低，
超低的，好
吧？他们英文化程度真的很低，然后
相对低啊，我相信台湾也是低，没有那么高啦。
台湾我觉得，如果你要去看一些政府发行的东西，嗯，好啦，的确是，对，的确是，
对、啊、相对低啊。哎、你觉得韩日本是低，一定是啊。你去看很多日本上市贵公司的网站，日本网站跟英文网站提供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对啊，
totally different 的，
你
是日本里面非常丰富啊，英文放几个代表一下，然后靠，差太多了吧，好歹做做样子
啊，好歹人家至少应该是全文放吧，对，那台湾不一样，台湾很多是，
我相信未来会变多，现在大家觉得留 AI 叫他全部翻一翻就好了，
对，这个我要教你的，对对，这边 AI 很好用，跟我们在讲说，台湾你看那个也是有些人在他们那个法说会简报，哎，20几页，然后你上网去看，哎，剩2页。
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不要说出来，好吗？有些东西只能做，不能说。
哇，这个等一下又有人要来骂我，
我不知道是谁啦。对啊，但反正我觉得 今年蛮有趣的啦。
OK，
对啊，因为今年大家都在看什么，要不要看降息嘛？
对，
对，你总经看降息嘛？那那个什么产业面的话，大家是看这个半导体复苏嘛？
对。
然后只是说你半导体复苏，你要看哪一些细分产 ？AI 很好，就不用说了。
嗯。
那 AI 相关的带动的会不会这么好？是不是今年的什么时候你要看它的什么产品带动嘛？
嗯，
对啊，就像 PC。那个连 NVIDIA 都受不了了，直接帮你发布一个可以下载的东西让你用用看嘛、嗯、助理嘛，对啊，你说这些东西会不会造成这些消费电子新的驱动，我觉得会啦，但是说多大的能量或者多大的拉货潮还要再关注嘛、
嗯、
但一直都不好的，我觉得反而是你要花更多时间去看的，
没错没错没错，
它越不好越久，它弹起来的速度可能会越快啊、哦、
没错没错没错，
对，理论就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是因为什么东西而弹起来的，
对。哎，我想到一个，刚刚我们 ESG 讲很久，可是好像没有讲绿能啊，绿能怎么样？
绿能哦，绿能还是在 ESG 的范畴里面啊，只是说绿能现在有趣就是因为那个啊，中国的那个就是之前大家把它抢装一波嘛，
嗯，
然后现在就不装了、
嗯、
然后再加上电动车他们另外一个大需求嘛，
嗯，
所以整个上游原物料跌很多啊，然后再来是说我们之前有提过了嘛，很多绿能都是要干什么，就是要投资啊，
嗯，
对啊，所以你要盖电厂要卖电给台电嘛，那你要弄很高的杠杆，而且现在利率很高，你怎么弄？
哦，
对啊，所以需求就不好啊。
嗯、
对啊，但你说这个投资有没有人做？还是有人做，因为还是有人去锁这个价格。那你说绿能这个东西是不是持续、嗯、大家会去投资？会，对啊，只是说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可能就会转向了。对，譬如说国家可能是 10%， 它可能就会转向嘛。那你说，可是长线这些什么电啊、太阳啊、风啊，甚至地热啊、水力啊，还是会有人去投资啊。因为为了要、嗯、就刚刚讲的这些 ESG 有关系啊，
嗯，
那我讲的只是现况啦，对啊，
因为如果我们看太阳能，看起来其实过去一年其实是蛮烂的，
对啊，就我刚刚讲那样啊，
嗯，
对啊，你利率拉起来谁要投？
嗯，
我说谁要投是意思说，我资金是有成本的，对啊，我放在其他地方可能有更好的报酬率啊，在这个利率之下了
，OK，
对啊，那有谁可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不受这个影响的？那这个可能就是好的标的，那只是说这样行业通常都会受到这个。利率影响的行业来看的话，那这个就比较难找好的标的啊。但他们的确跌很多，没错。
嗯，
对，这也是我们有在看的其中一个啦。那只是说，我们台湾公司都是对多数做国内的，也有做国外的嘛。那我是说，做国内的话，那你还要考量到政策的一些因素啦，对啊，比如说选举了，就会有一些波动。
哎，可像选完了，
对啊，选完了就是你可以
方向应该继续吗？
他是继续吗？然后还是他是往这条路走，还是虽然是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他走不同的路？
嗯，
对啊，这都是大家在关注的啦。
因为就我所知，算是不同派系啦，然后不同派系其实他们的方向并没有那么一致。
我知道的也是不会像过去一样啊。
嗯嗯，
对啊对啊，会有一些微妙的差异，但那个时候就是很细节。
嗯，因为有一些实际在做的人其实也都换人了，差不多他们在最近在准备一些交接的东西。
嗯，但不管怎么样，只要烂得够久，都是值得看一下啦。
对对对
对， 对，但还是在趋势上。就 ESG 的整个东西都还是在趋势上了、
嗯，嗯，
对啊，我觉得应该不会是短趋势啊，只是说刚好，如果说大家想要研究一些新梗，可以看这个啦，
好，
对啊，旧梗就看电子嘛，然后传产最近很惨，因为中国很惨、
嗯，好啊，那其实应该这样就差不多了，把一些今年有机会，哎，很有机会的，怎么讲？如果今天再压的话，大家持股最多的应该还是跟 AI 有关的东西啦，
半导体啊，
对啊，
AI、
到半导体啊，然后。也讲到一些哦，现在去研究绝对不算晚的产业，对，因为 AI 你现在研究算不算晚？你问我的话，我觉得风险蛮高的啦，
有一些风险高啦，但你如果真的不看，下次跌下来你也不敢买啊。
哦，对啦，对 对， 对
啊，都嘛是这样子，对啊，所以你就研究来说，这是你要不要研究嘛？对啊，
嗯，
啊，通常你会放弃那个很当红的，但当红的你说你不懂吗？也不能不懂啦，对啊，你至少要知道人家做什么。
嗯，
那不然人家下次跌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要不去研究一下？对啊，
好，然后我们也讲了一些，就是你现在去研究，可能就是不算晚，因为大家很显然还没落地，
是
显然还没落地
猜测啦，我们猜测他们还没有落地
啊，一定还没吧？因为大家都还说周间还是超市超烂的、
啊，对啊，没错没错，
对各家公司给出来的指引都很烂，这个一定还没落地吧？那像这种东西的话，就是现在研究。你今年能不能赚钱不知道，可是明年很有机会赚钱啊。对，你过了一
年，明年或后年的机会是有的啦。
对啊，对啊，对啊。那你先去研究起来以后，如果是想要去抓 timing 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比较，虽然说抓 timing 本身就很难，可是你更有机会在比较好一点点的时间，对，降低一点点的时间成本。
就是有一个好风暴比，你可以抓的比较好一点啦、啊。我猜啦，对啊。
好啊，那我们节目就先到这边，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